3月26号星期二，还记得我们之前聊过哈，很多民主党的支持者对于拜登政府无条件支持以色列已经感到非常不满和不耐烦了，并且这些人已经在总统初选的选票上选了 uncommitted 或者是 undecided 来进行抗议哈。我还在想哈，这些民主党人什么时候要调整立场来呼应他们选民的这种呼唤哈？但这种转变实际上已经发生了。两周之前，民主党参议院领袖 Chuck Schumer， 他自己是个犹太人哈，他基本上可以说是犹太人在美国民选官员里可以做到最高的哈，就是最高的这种位置。然后呢，他实际上跟内塔尼亚胡关系还非常好，他和内塔尼亚胡的哥哥是同期的哈佛校友，然后他一直在政策上都是以色列的拥趸，比如说当年奥巴马要解除伊朗的这种制裁的时候， Chuck Schumer 是民主党里面为数很少的哈投反对票的，就是要强烈支持以色列立场的人。那他这次呢在参议院发表演讲哈，来指出内塔尼亚胡跟他所那些联合的极右党派现在是以色列最大的威胁，然后他说这内塔尼亚胡已经把自己的政治利益优先于以色列的国家利益去考虑，那现在对于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也完全不顾保护加沙平民的生死，而且内塔尼亚胡还否认这个巴以未来的和平两国和平路线哈，企图吞并加沙，这样的话以色列永远不会得到和平，而且以色列现在在国际上的声望和支持度也是持续的下降，就是不能再看着以色列在内塔尼亚胡的领导下走向这样的一条路哈，所以他呼吁以色列应该进行提前大选来结束比比内塔尼亚胡的领导，然后他还提了一个算是威胁，说否则美国可以重新评估他对以色列的军事和经济支持。当然他这个说的没我这么直白哈，他就说美国有很多 tools， 就是有很多工具哈，来想办法去对付内塔尼亚胡。实际上在不打仗的年份里面，美国平均每年对于以色列的拨款大概33亿美元，然后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个书，它里面讲过，就是不同于美国对于其他国家的拨款基本上是按季度啊或者是按这个目标去给，对于以色列的钱永远都是这个新财年批准之后第一下全部都给以色列，然后以色列政府甚至可以用这笔钱再放到银行里去吃利息，就是那么优厚的待遇。那之前呢，像以色列遭遇到哈马斯恐怖袭击，就是去年10月7号的时候，然后美国这边又快速参众两院通过立法哈，拨了一笔130亿美元的这种军事援助。不论是这种 regular 的拨款还是这种特别的拨款，都是需要国会来投票批准的，所以 Chuck Schumer 他作为参议院的领袖哈，多数党派的领袖，他是完全可以影响这个金额的。然后媒体也就采访哈这个拜登总统对于 Chuck Schumer 这个演讲的意见，然后拜登就是说哦，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演讲，大概就是借 Chuck Schumer 的嘴说出了他想表达的那个意思哈。那当然在昨天，美国对于以色列支持的转向达到了一个小高峰，美国缺席了联合国安理会对于加沙地带立刻停火的决议投票，缺席就相当于是弃权，这可以让这个决议哈终于顺利通过，是14票支持哈，1票弃权，这样通过了。内塔尼亚胡非常的生气，认为这基本上是美国对于以色列的背叛哈，说美国现在的缺席将伤害以色列清除哈马斯的决心，并且也将伤害以色列营救人质的努力。然后内塔尼亚胡还马上取消了一个代表团出访美国的访问计划。其实现在加沙地带属于一个暂时停火的状态哈，基本上就是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之下，以色列同意在斋月期间对加沙地带停火。那现在距离斋月结束还有2周的时间，哪怕现在哈这个联合国通过了这样的一个立刻停火的决议，但是以色列方面还是表示说他们将不会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其实联合国安理会是一个可以说比美国国会更加 politicalized， 敌我分明哈，这政治立场非常明显的一个地方。其实在过去5个月里面，安理会的成员对于加沙地带的停火协议哈，就是不同的版本反反复复进行了非常多次的讨论、投票、修改，反正就是无法通过。中方和俄罗斯所提出的这些停火协议，那美国总是反对哈，说因为你这里面没有谴责哈马斯，也没有说哈马斯要把人质啊给放了，也没有说以色列要解除对加沙地带人道主义援助的封锁，你没有说这些是基本条件，你这不是一个完整的啊这个 ceasefire 的 resolution。然后呢，其实你知道这都是在玩文字和政治游戏，而美国这边他基本上会提出他认同的这个有条件的停火协议，然后呢出于政治的立场，中方和俄罗斯也总是否决他，就这样非常政治化的投票一次又一次，让很多其他的安理会成员看得非常着急，尤其是像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他们基本上是对美国发飙了，就是你不能这样再拖下去，加沙地带平民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32000了。那美国呢，对于以色列实际上是把它确定为永远的盟友哈，无条件的支持，持续不变的这种帮助哈，现在看来已经成为了加沙地带停火这种 resolution 在至少在联合国安理会里通过的最大的障碍。那这个呼应我们一开始所讲的哈，所以就是有很多美国的选民对于拜登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感到非常反感了，就是怎么在死这么多平民的情况下，美国还能这样去支持以色列。说到10月份的总统选举，这很可能连拜登自己的这个 voter base 哈，他的这种选举的票赢都没有办法完全保住，所以现在民主党必须要做出一个回应了。我们就看到了哈，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在昨天立刻停火协议投票前，他先哈就是阐明了一些他们的政治观点，然后对于决议的一些文字的疏漏表示不满哈，提出修改意见。按理说接下来投票的时候，美国一贯的做法就是 veto 啊，就是你们提出来这些我肯定是一票否决，这也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所特有的这种优厚的待遇，特殊的权利啊。但是昨天没有这样哈，昨天这个说完自己的那些意见之后，美国的这个代表就直接离场了哈，说是表示不满以示抗议，但实际上缺席就是让投票可以顺利能够通过。事实上在以色列开始对加沙地带进行进攻哈，又造成了大量的平民死亡之后，他们就一直在挑战美国的耐心。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从10月7号到现在以来已经6次去了以色列，然后多次警告以色列应该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包括保护平民的这种义务，还不能去攻击医院等等。那拜登也是多次，可能不好明说，但是多次给内塔尼亚胡打私人电话，敦促说你们应该去谈判，应该去谈这个停火协议，人质这边我们帮你去给施压哈，让卡塔尔去帮忙。然后又包括像近期在以色列准备向拉法地区进行进攻的时候，美国也是极力的阻止，但在这个过程之中，很多情况下就内塔尼亚胡完全是不买单的哈，所以美国有的时候没有办法要把这些私人的沟通对外去释放一些哈，比如像媒体去爆一爆料来表示这种拜登实际上对内塔尼亚胡的不满已经要接近临界点了，但内塔尼亚胡依旧不为所动。事实上内塔尼亚胡可以说在特朗普任期中发现了谁是他真正的朋友。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在他看来可能11月份大选之后然后明年1月份白宫必须易主，所以特朗普那肯定是对他来说是完全利好的这种总统，而且特朗普也更支持内塔尼亚胡的各种 agenda。 别忘了在特朗普任期里面这个美国支持了以色列将首都迁到了耶路撒冷，这是非常非常 controversial 的，然后美国政府还在那儿设立了一个大使馆来等于说 endorse 这以色列迁都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然后另外呢，美国还默许这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建立更多的定居点，甚至支持内塔尼亚胡将非法定居点变成以色列国土的这种想法。那现在共和党这边他们就把这个拜登政府还有查克·舒默对于以色列的这种态度当成一个今年竞选的一个热点。然后像共和党这边就说查克·舒默是一个自我憎恨的犹太人恨自己的宗教，然后呢把民主党现在描绘成一个反以色列的政党要抛弃自己最好的朋友等等。今年如果有总统辩论的话，那这个肯定是其中的一个辩论的点但是不知道特朗普和拜登会不会参加相关的这种总统辩论。好，说到特朗普，我们就说两条他的新闻。关于他的那个民事诉讼，纽约州裁决他虚报自己财产获得优惠的贷款，然后要他索赔4.6亿美元。特朗普团队没有办法在截止日期之前筹到4.6亿美元的担保债券，这个上周我们讲过了因为监管层实际上有很多要求，这样导致这些保险公司对于给特朗普这样有很多固定资产的人去发这个担保债券实际上是很不划算的，就 premium 很低，但是风险可能有很大。那现在特朗普团队搞不到担保债券，就希望说把这个时间给他延期。那法院这方面还算通融哈，实际上现在是允许他们缴纳$1.75亿的减免保释金，以推迟执行这个$4.6亿的欺诈处罚。搞$1.75亿应该不成问题，我猜。刑事案件方面，大家不要忘了，特朗普身上除了一些民事诉讼之外，还有4宗哈 criminal case 这种刑事的诉讼。那目前第一个案件已经确定了开庭的时间，这个就是特朗普在2016年选举的时候动用竞选资金的这个钱，然后去给艳星，也就是自己之前的情人去做封口费，防止这个婚外情被泄露，成为竞选时候的污点。然后他呢，让自己当时的律师科恩还做了一把像白手套一样哈，就他先付钱，然后之后呢，再从公司或者竞选资金的账面上每个月给自己的这个律师以咨询费的方式哈，分期把这笔钱给还上了。那法院现在确定的开庭时间是4月15号。其实特朗普的团队的律师一再要求说一定要延期哈，因为特朗普现在是这个竞选人的身份，有很多的 campaign 需要去参加，希望能够延迟到总统大选结束之后啊，比如说11月份之后再来。但实际上这个案件已经延期了哈，原来的定的这个开庭日期是3月份，那现在推迟到4月15号。不管怎么样，4月15号那一天，特朗普又将创造一个历史哈，他将成为第一个坐上刑事法庭被告的美国前总统。说到被告啊，坐牢啊这些东西，我就想到今天中国足球足坛哈，那个反腐又出现了这个很多很多的裁决，然后其中很多人我还认识，是在以前当足球记者的时候还采访过他们哈，然后现在看到那些带引号的那些大人物们哈，最后现在都进去了，然后贪污的金额真是令人发指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希望你有个愉快的周二。